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巴黎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巴黎讲故事。咱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这篇故事名字叫做《对面楼的邻居》，作者刘雨辰。我先说一下我这个人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性格比较孤僻的小孩。小的时候呢，除了家人和邻居，我几乎没有和别的人建立过亲密的关系。我不喜欢交朋友，爱幻想，喜欢想一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东西，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发呆，不太爱搭理别人。我从小就对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兴趣，尤其是对一些灵异话题。我大概是从12岁起就特别喜欢谈论这种话题。而我个人呢，从小到大也发生过不少大小的怪事儿。我身边的朋友和亲戚也遇到过不少的怪事儿，这就让我有了很多这方面的丰富题材故事。我也在灵异网和其他的一些论坛上发表过不少的稿件。我说说我的个人经历啊，我的人生道路算起来也是比较坎坷的。我大学的时候呢，是化工专业的，后来发现这行不好找工作，之后我又改学土木工程，可是就业一样不顺，收入也不是很高，揽到的工程也不多。我改行那一年刚和妻子结婚，后来我们因为性格不合加上生活琐事爆发了各种矛盾，不得已离了婚。他走的时候，我们的儿子刚出生，儿子是跟我过的。那几年我带儿子回老家经营杂货铺，可生意不好做，我又带着他离开老家去了外地。这几年呢，我当过货车司机，送过快递，投资过一些小本的饮用水生意，现在我经营着窗帘布艺的生意。早些年儿子还小，我一个人带着他，又不敢离他太远，他一个人没法照顾自己，工作也受到了很多制约影响。现在他已经6岁了，基本上也可以自理了，所以我平日里除了接送他上下学，给他做饭之外，也没有什么需要过多操心的。但是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儿子性格也是越来越孤僻，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。我问他在跟谁说话呢，他就说在和他的朋友。我带他去看儿童心理医生，医生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只是小孩爱幻想。但是我发现他真的是越来越孤僻，越来越爱自言自语。不过他的学习成绩倒是蛮出色的，背书也背得很好，算术也不错。我朋友就说他可能有阴阳眼，因为他不具有不正常孩子的特征，他的思维很敏捷，对事物的认知也比一般小孩要好得多，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。我朋友就说可能是阴阳眼，虽然我信这方面的事情，但是我也不敢妄下断论，毕竟是我儿子呀，我不想耽搁了害了他。记得在去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去问一个心理医生，他告诉我说可能是因为我儿子常常频繁地跟着我四处搬家，交不到过多的同龄朋友，才导致性格孤僻的喜欢幻想。于是为了孩子的成长，也为了他读书方便，毕竟已经上小学了嘛，我决定在一个地方长久的扎根。我年初的时候带着他搬来了这座城市，跟朋友亲戚和父母借了钱，接着向银行贷了款，然后筹齐首付买了一栋比较老的居民房。本以为我们可以过太平的日子了，可是接下来的遭遇让我是后悔万分呐。我们五月份的时候搬进去的，我还记得当天晚上我们收拾忙活了一整天，洗完澡躺下来刚歇息没多久，我就听到我儿子跑到我房间里来，他整个人躲到我的被窝里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就说刚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有一个小女孩掐我的脖子。于是我就安慰他，没事的，做梦而已。我就和他一同睡去，后来几天他都没有再闹，直到一个多星期后，那天刚好是周末，我带他到外面吃完饭回来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黑了。 大概是晚上8点多钟的样子。儿子在房间里写作业，我就在外面上网，结果他突然很慌张的样子从房间里跑出来，然后慌慌张张的对我说，爸爸，那边有个小女孩一直看着我。我半信半疑，但我还是起身来到他的房间。我朝外面一看，就问他，哪里来的小女孩啊？他就给我指了指对面的单元楼，正对着我们的那个窗户。我看过去是没有人的，那里面黑黑的。我就问他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女孩？他就说，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，她一直盯着我看，她的脸好白，我好怕。我就把她抱在怀里安慰说，没事的，你可能看花了眼。之后我就把她房间上的窗帘拉上了。之后几天我一直都看到儿子手里面拿着一个木质的悠悠球，看起来款式很老的。我就问他，在哪里拿来的，谁给的呀？他就说是在外面捡的，我也没有当一回事儿，没放在心上。后来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我就看到对面单元楼的那间房子，也就是之前我儿子说的那间，居然亮着灯。这是我搬过来近一个月第一次看到对面那户人家亮灯。我心里面有些怪异的感觉，因为我之前不是特别注意，现在才发现那户人家居然还有人住。我也没有过多的去想这件事，毕竟我白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嘛。结果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，有一次我接儿子放学，那天我说好了晚上要带他去吃烤串的。回到家以后，我接到电话有快递，于是我就留他一个人在家里，自己出去取快递了。可是我回来之后却发现儿子不在家里，我就出去找。当时我整个小区的喊他，最后在楼道里看见他整个人在瑟瑟发抖，当时他把脑袋蜷缩在膝盖里。我就问他怎么搞的，去哪里了，结果他抬起头来，我才发现他居然哭了，整张脸都是泪痕，眼睛都红了。我赶忙抱起他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哭着说，刚刚那个小女孩要带我去她家里玩，我说不去，她就硬拉着我，她的牙齿黑黑的，爸爸我好怕，然后就大哭起来。我这时候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，我只能先哄她。晚上我带她出去吃烤串的时候，我就问她那个小女孩是个什么样子的，她就说呢，就是对面楼的那个，之前一直盯着他看，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。他跟我说起的时候还是很害怕的样子，他手里面还一直拿着那个木质的悠悠球。我就跟他说，男孩子要勇敢一点，小女孩有什么可怕的，下次再见到他就骂他，他要是想拉你走啊，你就打他。当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儿。当天晚上儿子害怕，我就要他到我房间来跟我睡一张床，他玩闹了半天我才哄他睡下的。我关灯以后睡到了半夜，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有一种鬼压床的感觉，我感觉自己动不了，然后有人在我耳边窃窃私语。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有人在耳朵边念叨，但仔细听呢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然后有一股冷气在我脸上吹过去，还有我的胸口。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可以动了，于是一转身睁开眼睛，就看到我儿子居然瞪着大眼睛盯着我。他的眼睛本来就很大，瞪着眼睛的样子更是吓人，我一下就愣住了。他居然站在我的床边，他的眼睛是在盯着我，手里还滴溜着那个悠悠球，他一只手抬着那只悠悠球就在下面垂着，他一直看着我，他的眼神很忧郁，那绝对不是我儿子的眼神，表情是更加古怪。虽然他的脸是我儿子的脸，但是他的表情绝对是另外一个人的。我和他对视了大概有1分钟左右，他一直看着我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，但是我知道他已经不对劲了， 我连忙起身抱住他，嘴里面安慰着说，儿子别怕，没事的，爸爸在这里，别怕。我一边说一边抚摸他的脑袋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他整个人都软了下来，我一看他居然睡着了。我把他的头放在枕头上，把他的悠悠球放到里边，然后给他盖好被子。那一个晚上我都一直守着他，不敢再睡。直到天亮以后，我问儿子晚上睡得怎么样啊，他说睡得很好，看起来是完全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。下午我忙活完之后刚回到家里，居然看到对面那户有人，我看到他们家的灯是亮着的，还有人在窗户边走来走去的，看来是一家三口。当时我心里面舒了一口气，我觉得如果他们家有人，那就说明问题不大。当时我还想着过几天去和他们家人说一说，让他们家的小孩啊别老盯着我儿子看了，我儿子害怕。但因为我一直有很多事情要忙，加上我儿子也没有再说起这件事情，我就以为应该是已经过去了。可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，我儿子身上却出了大事儿。那天中午我喊他回家吃饭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。我以为他在小区外面玩，结果找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。于是我就想到我们对面那户人家，结果我过去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啊，因为我到那里才发现门是开着的，里面都是灰尘和杂物，都是一些椅子凳子自行车之类的。我是在那里面找到我儿子的，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蜷缩在地板上，手里面还拿着那个木质的悠悠球。我马上把他抱回家里，我叫了他半天都没有醒，整个人都昏迷了。我把他送到了医院，当天就发起了高烧，一直不退，而且一直昏迷不醒，昏迷的时候还说胡话，做了脑部 CT 又验了血，医生告诉我他得了儿童急性病毒性脑炎，之后呢打了针挂了水，但是也一直醒不过来。当时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，回到家之后我一直在哭。后来我想到了那户人家，我自己便趁着晚上挺起胆子独自去了那户人家。我到了那里才发现那间屋子里面连灯泡都没有，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之前看到过里面亮着灯还有人的。于是我就在那里找了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时候我隐隐约约的听到好像我儿子在叫我，而且他还在哭，但不是特别清楚，当时也没有太在意，毕竟心里面念着儿子。之后我问了小区里的人那间房子到底怎么回事，小区里的一个老大爷就跟我说呀，那间房子是空的，十几年前呢本来是有那么一户人家的，但是在一个冬天的时候不慎中了煤气，全家人都死了，还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。当时我一听整个人呢浑身都僵硬了，心里面巨大的恐惧席卷了我全身，但是一方面呢我又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危。我去医院看了仍在昏迷的儿子，这时候儿子在床上突然说起了胡话，他嘴里面喊着别打我，别靠近我，我叫我爸爸来。我是再也受不了了，于是给我母亲打电话说起了儿子的情况，我母亲就从老家赶过来。我向他说清了事情的原委，但是我儿子还是一直昏迷着，有时候他会醒过来，但醒来也不说话，而且没多久又睡回去了。当时我和母亲都是束手无策，之后我开始问我的朋友向他们求助，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。我读书的时候呢刚好认识一个有通灵能力的朋友，他在其他朋友那里听说我儿子的情况之后马上就联系我了。之后几天我经他家里人介绍从老家来了一个神婆，那个神婆50多岁吧，他们老家都叫她七姨。她来了以后去医院里看了我儿子，七姨就说我儿子的魂不见了，是被脏东西勾走了。当时我就问他怎么办，他就对我和我妈说现在呢还不是特别严重，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救得回来的。他说一定是我儿子拿了人家的什么东西才会招惹上的无妄之灾。 他就说在晚上的时候，在小区里大声喊我儿子的名字，叫他回家，越多人喊越好。之后到深夜，要我拿着一支红色的蜡烛去那个人家喊我儿子的名字，喊三声就够了，然后不要说话，更不要回头，不管看见什么或者是听见有人在叫我，都不要回头，直接回家，然后再把蜡烛弄灭，把屋里的灯打开，这样我儿子的魂就跟着回来了，他自然会醒的。当天我们就照做了，我的几个朋友和我母亲都在小区里大声叫我儿子的名字，叫他回家，我自己则拿着蜡烛去了那间没人的房子。七姨还给了我一只护身符，她说那个东西很厉害，必须要带护身符，不然搞不好会有危险的。当我自己拿着蜡烛去那里的时候，我一进屋居然真的听到了我儿子在叫我，他还在哭，说他很害怕。我就在心里面默念着叫他来我这边，之后我离开那间房子，但我离开那间房子以后就没有再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后面的过程我都照做了。第四天我儿子果然醒了，烧也退了下去，当时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。儿子醒来之后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当时就哭着跟我说，那天呢他在外面玩，结果那个小女孩又来找他了，还给他带来糖果，说那个糖果很甜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很想吃，结果吃完以后他还想要，就迷迷糊糊的跟着那个小女孩去了他家。当时他也不怕那个女孩吓人的样子，去了他家以后，那个女孩的爸妈又拿了很多黑色的糖果给他吃，他吃完之后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等他醒来，那家人就不让他出去，不让他回家，那个女孩的爸妈还说要他做他们的儿子，无论他怎么哭他们都不肯放他出去，那个小女孩还一直拿那些黑色的糖果喂他。后来他急了就大喊，你们再不放我回家，我爸爸会来找我的，他会打死你们的。我听到这里整个人渗出了一身的冷汗呢，我是一连好几天都不敢回家呀。我又问我儿子是不是拿了人家的什么东西啊，他就说他没拿什么呀。之后我又想到那个悠悠球，我就问他，他才跟我说是那天刚搬来的时候在小区下面的草丛里捡到的。七姨就说了那个悠悠球可能就是那个小女孩的。那位七姨当时就跟我们说，那家人呢已经盯上我们了，而且他们道行不浅，很难对付，要是到了他们的死季，到了他们出事的时候就更加麻烦了，所以啊我们最好还是快点搬走。不得已在今年国庆的时候，我只好把那个小区的房子卖掉。之后我的那个朋友又告诉我说，我儿子呀其实是有阴阳眼的，只不过呢不是特别明显，感应力也不是特别强，不过没有关系，长大一点自然就消了。说了那么多呢，我总是觉得我的命运不太平稳，我从小就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我认识的朋友和家人也有很多遇到了这方面的事情，我总觉得呀自己和那方面也许多多少少有一点渊源吧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故事了。如果喜欢咱们的节目呢，就点个订阅吧。如果你也有比较精彩的故事想分享给大家呢，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巴黎讲故事，然后将你的故事发给我就可以了。行，那让咱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晚安。